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今天开始要为您播出的讲道是十字架上的第一声呼求。这是司布真在1869年10月24号主日早晨讲道，欢迎收听。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23章34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我们的主正在忍受十字架的第一波痛苦，刽子手刚把钉子钉在他的手脚，这个时候因他在克西马尼园痛苦的一夜，以及历经了该亚法、比拉多、西律及罗马兵丁的审问、鞭打和嘲弄，他一定是在极度虚弱沮丧的状态中。然而无论是之前的虚弱还是现在的痛苦，都不能阻挡他持续的祷告。神的羔羊在人面前沉默，在神的面前却不是沉默的。他像羊被拉到剪毛人的面前，默不作声，未曾为自己辩护。然而他心里却不停地向父呼吁，任何痛苦和软弱都无法拦阻他的祈祷。蒙爱的人啊，主在此为我们做了榜样啊，让我们的祷告像我们的心跳一样不停止，让苦难成为我们靠近神人做的机会。只要基督徒活着就要祷告，因为唯有祷告的时候基督徒才是活着的。停止祷告就是放弃我们所要有的安慰。在灵里各样的干扰和心力交瘁的情况下，伟大的神啊，请你帮助我们不住的祷告，永远不要因我们的绝望而离开满有怜悯的施恩宝座。铁钉撕裂着基督的神经，一锤锤的敲打，持续的将痛苦刺透了他全身的时候，那配得颂赞的救赎主仍坚持祷告。这种坚持可能源自他长久持续的祷告所积蓄的强大而无法停止的祷告动力。那在寒冷山脚下许多个漫漫长夜，在孤单中度过的诸多日子，那些他向天发出的永恒哀叹，所有的这些都使他养成一个极其有力量的习惯，以致面对极大的折磨都无法削弱他。然而这并非只是一种习惯而已，我们的主是在祷告的灵中受了洗，他生活在祷告中，祷告也生活在他里面，成了他本性中的一部分。他如同贵重的香料，虽被击打却不住地释放出香气，因锤子敲击所释放的香气更加的芬芳。它的香气不是外在表面的，而是在本性中的内在美德。越是击打，香气越浓烈， 越彰显甜美的灵魂。因此，耶稣的祷告就如一束末药散发香气，又或者好像鸟儿歌唱，无法不做这样的事一样。祷告如同衣服包裹着他的灵魂，他的心披戴这般的装束。再次声明，让这成为我们的榜样，无论试炼多么的大，困难多么的难，让我们都不要停止祷告。请留意，主摆在我们面前的祷告，他仍然坚信他是神的儿子，他把自己伏在这试炼中，试炼不能拦阻他坚信儿子的身份。他祷告开始说，父啊，他教导我们祷告时要说我们的父，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在祷告中能否称呼父，这是取决于我们与神关系中的信心。在极大的损失和挫折中，人很容易就以为神待我们不像父亲待儿子，而像一位严厉的法官对待一位被定罪的罪犯。但是，当基督落入我们永远不会经历的光景时，他的呼求并没有表明他身为儿子的灵有所动摇。在克西马尼园，他汗如血滴落在地上时，他在悲痛中的祈祷是以我的父开始的。他问苦悲可能离开他吗？他恳求主以他为自己的父。他在那个黑暗悲伤的夜晚，他一次又一次地呼求他。在这里又一次，他临终前七次呼求中的第一次是以父啊开始的。愿使我们呼叫阿爸父的圣灵永远不要停止他的工作，愿我们永远不会在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的暗示中陷入属灵的捆绑。如果那试探人的如此攻击我们，愿我们可以像在旷野禁食的耶稣一样得胜，愿那呼叫阿爸父的圣灵击退不信的恐惧。当我们受管教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的，因为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但愿我们在爱中顺服我们的圣灵和生命的父，绝不做捆绑之灵的俘虏，以至于怀疑满有恩惠之父的爱，怀疑我们是否被他收纳做儿女。更值得留心的是，我们的主向天父所求的并不是为了自己，他在十字架上为自己祷告，这是真的。他悲苦的呼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表明了他的祷告是个人性的。但是十字架上七言的第一句几乎没有直接提到他自己，这句话是父啊，赦免他们。他恳求完全是为了别人，尽管说这样的祈祷会提到罪人在他身上的酷刑，但如此理解过于太远了。留意到他不是说我赦免他们，当然基督会赦免，但更深的层次是基督不纪念他们在得罪他的事实，他所想的是他们在得罪父。他们加在子身上的侮辱是针对父的。主耶稣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在这个祷告中，他仿佛根本不存在，他彻底的谦卑自我，以致他看不到自己的痛苦。弟兄姐妹，如果在人子的一生中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是可以为自己祈求的，这肯定可以在他刚刚经历痛苦的时候。若有任何人在刑架上或者被钉在十字架上，从开始到最后 都是祈祷他可以有力量经受得起如此试炼，我们也不会觉得惊奇。但请看，主耶稣开始祷告是为他人恳求。难道你们看不出这里所显示的是何等宽阔的胸襟吗？被钉十字架的人身上有着一颗与神一样的怜悯之心，如此的神性在他之前也没有这样的人。即使在死亡的剧痛中，他所献上的第一个祷告是为他人代求。我的弟兄们，让这无私的灵也成为你们的灵，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要爱人如己，正如基督在你们面前树立的榜样，你们也要努力跟从他的教宗行。然而这荣耀之爱的冠冕上还有一颗至大的珠宝，公义的日头带着灿烂的光辉照在加略山上。在这些荣耀离去之时，有这样一束光，这祷告不仅仅是为别人的，还是为了耶稣敌人的。我要说关于他的敌人有许多值得思考的，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去思想。这个祷告不是为了几年前恶待他的敌人献上的，而是为了那些在场当时正在杀害他的人献上的。救主的赦免不是在血液已经冰冷在他忘却创伤的时候，而是在钉子穿过他的手流出第一滴鲜血的时候，也是当锤子还沾染着血迹的时候，他那配称颂的口说出那新鲜而温暖人心的祈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要说这个祷告不是局限在那些直接杀害他的人身上，我相信祷告包括了文士和法利赛人、比拉多和希律、犹太人和外邦人，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了全人类，因为我们都在那谋杀中有份。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祷告像珍贵的甘露一样直接浇灌在那些当时正在实施将它固定在十字架的人身上，就是正在犯下那暴行把它钉在那受咒诅的架子上的人。如果按照这光亮来看这个祷告，它是何等的崇高呀！它孤立在荣耀的山顶上，从前还没有人像这样祷告过。确实，亚伯拉罕、摩西和众先知曾经都为恶人祷告，但不是为了扎他们手脚的恶人祷告。确实，从那天起，基督徒就献上同样的祷告，正如斯提凡呼求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许多殉道士在火刑架上最后的一句话就是为逼迫他们的人做求怜悯的祷告，但你们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学到的吗？耶稣岂不是这属神的创始者吗？没有从别的地方学到这点儿，是从他神的本性踊跃而出，单独属于他的怜悯说出这独创的祈求。他爱之内在的王权让他说出如此令人难忘的恳求，这给我们做了前所未有的榜样。我觉得此刻我最好还是跪在主的十字架旁，而不是站在讲台上向你们说话。我要赞美他，我为了这祈求在心里敬拜他。如果除了这一个祷告外我对他一无所知，我还是一定要赞美他，因为这位人求怜悯无与伦比的恳求使我最为彻底的确信，献上祷告的这一位就是神，这使我心里 充满了敬畏之爱。我要向你们分享主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声呼求。若圣灵帮助，我现在要这呼声做一些运用。首先，呼声是代表了我们救主的代求。第二，我们要看经文是在指教教会的工作。第三，我们要看呼声是对尚未归正之人的提醒。第一个重点，呼声是代表了我们救主的代求。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看一看这非常奇妙的经文，它代表了我们主的呼求。那时他为仇敌祷告，现在他正在为仇敌祷告。过去在十字架上，现今是在宝座上。他升入高天，但他的工作始终如一。他在永恒宝座上为罪人代求，父啊，赦免他们。他如此的代求，等同于在加略山上的代求。所以，他在加略山上的呼求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天上代求的特点。首先，我们能看到他代求的特点是满有恩典。按经文描述，我们的主为之祷告的人并不配得主的代求，他们所做的没有一点能要求他赐福作为对他们侍奉的奖赏。相反，他们是最不配的人，他们谋算要置他于死地，他们恶意地钉他十字架，他们那时正夺走他的生命。他祷告的对象完全不配救主丝毫的祝福，他们肯定从来没有要求耶稣为他们祷告，他们心里也绝不会说，你这临死的王为我们代求，为我们献上恳求，你这位神的儿子。我能大胆地相信，当他们听到这个祷告的时候，是嗤之以鼻的，被当作取笑的画饼。我承认，这祷告可能成为被取笑的话题。或许我太过严酷地看待人性了。但在十字架旁发生了其他残酷的事儿，所以我能想象主的祷告会被取笑。即使在天上，也站着那位伟大的大祭司，他为罪人恳求。我的听众，他是为罪人恳求。地上没有人配得他的代求，他代求绝不是认为他们配得。耶稣站立着，为义者代表不义的人恳求，不是人是否为义，而是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也要记住，伟大的代求之主为那些从来没有要求他为他们代求的人祈祷。他的选民虽然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但这些人却是他充满怜悯代求的对象。虽然他们藐视他的福音，但主的爱心正为他们求天上的看顾。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若这是神的真理，你们恳求主耶稣基督为你们代求的人，一定要蒙神的眷顾。你们一些人是眼中充满泪水，再求救主为你们代祷，他会拒绝你们吗？他能吗？他为那些拒绝他恳求的人代祷，更何况你们蒙他看重胜过金子的人呢？我亲爱的听众，要记得，若你里面全无良善，若你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成为拦阻基督为你行使代求者的职分。他为你祈祷，他定要为你代求，把你的情形交在他的手中，他要为你们看不出来的理据为你们恳求，就像为那些谋杀他的人代求一样。所以 把你的情形摆在神的面前吧，父啊，赦免他们。基督代求的第二个特点，非常的细致。你留心听他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仿佛救主看着敌人，要在他们身上找到某些可以为之美的，但是他什么也看不到，直到他满有智慧怜悯的眼光，光照在他们的无知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是多么仔细地查看他为之祷告之人的光景和品格，在天上也是如此。基督不是随随便便为他的百姓代求，他完全知道你的近况，你内心正经历的试探的光景。不仅如此，他遇见那正等着你的试探，在他的代求里，他看见了将来将要发生的事儿。撒旦想要得着你们，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我们的大祭司有何等屈尊俯就的温柔啊，他比我们更明白我们自己，他洞察各样秘密的悲伤和叹息。你不要为祷告要怎么样说而发愁，他为你求。即使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准确的恳求，他却完全知道，因他晓得神的心意，所以他也晓得你在想什么，他能在你身上找出一些原因，为你求怜悯是你不知道的。当你心落在乌云遮蔽，你看不到有什么立足点是能让你向天呼吁的，但是主耶稣已经预备好发出恳求，他能在施恩座前把这些摆上，所以你要发现他的代求是蛮有恩惠并且非常周全。接下来我们一定要看呼求的恳切性。听这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是如此恳切直达父的面前。弟兄姐妹，你们可以肯定，甚至不用想，基督在祷告中非常认真。恳切的人通常很聪明，很快就能发现对他们有帮助的东西。如果你为生命恳求，若有人问你有什么理由存留你的生命，我敢保证其他人可能什么理由也想不出，但你能想出一条来。在这里，耶稣是如此为敌人的得救恳切祈祷，他找到施怜悯的原因，是一个没有如此焦虑的人可能不会想到的。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先生们，按公义来说，这几乎不是得怜悯的理由。若无知是故意的，他就不能为罪开脱。况且，很多围在十字架旁的人的无知，是一种故意的无知。他们本该知道，主，耶稣是荣耀的主。摩西说话，岂不是已经够明白了吗？以赛亚的话，岂不是够大胆的吗？这些表记和记号，岂不是如此的明显？人可以怀疑，天上哪一个是日头都不会怀疑耶稣是弥赛亚的宣告吗？然而，有了这一切，救主还是用那奇妙的诚恳，把本来不应该成为辩护理由的变成辩护，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基督在天上的代求是何等大能，何等的恳切啊！不要以为他在天上的恳求就没有那么热切。不，我的弟兄，基督的心仍和永在的神一起做工，他不是沉睡的代求者。 相反，他因西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基督代求的第四个特点，十字架的祈求能帮助我们认识基督在天上永恒的祈祷。如果基督停止代求的时刻，一定是他在十字架上了。他们的罪侵犯他神的位格时，他能停止代求。然而，罪不能帮助基督的代求，这是何等安慰呀！信徒啊，你犯罪，你令圣灵担忧，但你不能让他的代求停下来。我的弟兄姐妹，你虽想那不结果子的树应当砍下，但没有结果，并没有让基督的代求离开，他却祷告说，今年且留着。罪人啊，你一直拒绝他的怜悯，越来越坏，惹动神的怒气，亵渎不义不忠，但这些都没有拦阻基督为罪魁的恳求。他活着，他就在恳求，只要地上还有一个罪人要被拯救，他就在天上代求。弟兄姐妹，希望这些想法能帮助我们认识大祭司的代求。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司伯真讲到十字架上的第一声呼求的第一个重点，呼声是代表了我们救主的呼求。以上的这些真理就为您播出到这儿，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谈十字架上的第一声呼求后边的内容。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